那么我们因为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给大家我们温习一下额固之心。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很重要的一些点，不顺服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原罪。因为原罪就是所有的人现在基本上都不知道顺服为何物了。原来顺服是人被造的本分，因为我们是被造的身份，所以我们跟造物主之间本身就有一个主宰和顺服的关系。因为原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挑战神，我们希望像神那样，所以不顺服就进入了我们的血脉，就进入了我们人的生命的品质。所以不顺服原来在伊甸园里边就已经奠定了我们这个基础了。那么当人犯罪与神隔绝以后，我们跟神不见面了，就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啊那个灵里边的荣耀，因为我们灵眼已经瞎了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就更觉得自己是老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几乎是所有的罪人都笼罩在这不顺服的这样一种后天的品性里边。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认为不顺服还有很多文化基因。第一个基因呢，就是中国文化当中的造反有理的基因啊。我们有孔子当中啊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这个人格啊，同时又没有未来的盼望，怎么样呢？当他整个的无与伦比的，无论从智慧、才干、精力各个方面都达到一定程度了，他就不可能辅佐一个儿皇帝了。所以中国的一些很伟大的人物，很伟大的英雄，他可以服侍他这个主子，也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可是呢，一旦他传位，他这个打天下的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在辅佐他儿子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处处的不顺服，明白吧？所以皇帝为什么到他临死的时间都要把他的那个功臣一个杀掉啊？尤其是朱元璋一个杀掉，原因就是这些人太无与伦比了啊，只有他自己还能镇得住，他死了以后这些人都镇不住。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常常是这样，所以顾命大臣就是这样，希望这些人在我死前都发誓，而且你们之间互相要牵制，而且要分权，这样的话皇帝很可能保留一个就是不杀他们头啊，维持一个不错的这样的过渡啊，这是一个这样。那么其他的我们民间文化，包括三国演义啊，包括那种权谋啊，那种曹操的那种性格都带上不顺服。那么水浒传就更表现出不顺服，那水浒传是赤裸裸的啊，杀个痛快的不顺服啊，造反有理不顺服。所以我们接下来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我们的文革精神以及毛泽东的性格给我们留下的许许多的精神，就是你会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政治家还有教会领袖一个个都有毛泽东的影子，都有他这个生命的影子，所以都有顺服的东西。所以不顺服怎么办呢？就是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的警醒啊，特别警醒。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谈到了唯我独尊的时代特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畅行的时代，所以每一个人似乎不顺服是高扬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把不顺服当成一个比较不错的，至少是中性的一个品格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再加上我们都生活在独生子这个年代啊，每个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独生子，而且我们教会呢，很多孩子都是什么呢？都是掌上明珠啊，都是品学兼优的人，所以就更不顺服。接下来还有一个不顺服，就是舍我其谁的属灵根源，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当他灵性不错的时候，当他灵性常常有些才干的时候，是更加的啊有资本那些不顺服。所以不顺服的人也在属灵人生当中常常犯这个毛病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原因。接下来我们不顺服面面观，我们谈到了显态的不顺服啊，也谈到了更有意思，就是隐态的不顺服。隐态不顺服表现在一个相对含蓄的啊，相对怎么样呢？相对理想主义的啊，相对啊不卑不亢的啊，甚至相对高风亮节的啊，相对于这个啊为民请命的等等，这些都以形形色色的东西不顺服。他表现在完美主义啊，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来到这儿了，她看到大家给送的那些啊茶点，她觉得这个不行啊，这个都太差了，怎么对弟兄姐妹这样的？所以她就去买的，下一次买的比较好的。这件事实际上是不错的，这件事不错的，但是她谈完以后，非常过激的言语去谴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很显然嘛，教会没有爱嘛，等等等等。实际上这种事的话呢，他这样做很温和的跟大家谈一下，慢慢也就可以了。但是当他谈到这个时候的话，明显的把一种啊批判的，把一种否定的，把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对立的一种精神带进来，所以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整体， 而且最最不利于他自己，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他不知道自己扛老几，他以为他已经是个先知代言人，他把一个理想的绝对标准压缩到时间几乎不给任何过程要完成，像这个东西应该很心平气和的既照着自己也照着对家对方的这种方式谈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会这个东西啊，本来可能初衷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不食人间烟火，因为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所以呢他就以一种很过激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是害自己啊！他因为他看的太多了，因为人的理想当中给我们设定标准太高了啊！这一点我们的罪并没有剥夺我们的这个理想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实看的就是不足的太多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会处于分裂状态，就是因为他处处看不起啊周边的这种情况，所以不要犯这种幼稚病，这都是都叫幼稚病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谈到了不顺服的果子，不顺服果子有这样，第一个罪性加深，你不顺服实际上呢你不要以为你不顺服对别人怎么样，实际上你自己的罪性反而加深了啊，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亏欠，对自己最大的害处。第二个就是成本加大，就是一个不顺服的团队，一个不顺服的集体啊，不要想着合一，就是整个的工作都要加大成本，我们首先加大的是时间成本，接下来呢加大人力成本啊，最终加大经济成本啊，然后是机会成本啊，很多很多都加大，为了维系这个不顺服，为了维系有限的一个合作，我们要付出太大太大代价了。所以就好像一个政治一个国家，他的团队如果领袖不顺服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可能导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动乱，明白吧？他内部如果不协调，然后合一难成，如果那样的话，合一就是非常表面的一种合一，完全是很难成就的合一啊。再有一个神意难全，如果合一难成了，那么神的心意在我们心目当中就很难被成全啊，神的心意是美善的，神希望我们啊跟他一起行啊，然后荣耀他，同时我们享受神的荣耀，这是很美善的，因为这是人生而为人的一个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以马内利啊。我们以马内跟神的旨意相走的时候，会出现许多许多美好的东西。我这一次出行20多天的时间，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奇迹发生，都有神迹，想起来的话都是不一般的事啊，不一般的事。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时候也许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最终就是众书难免，就是大家一定如果不顺服的集体的话，绝对的啊，整个大家不是多赢，而是全输，注定的要全输的啊。无论你这个人才多么了不起，无论你的动机多么了不起，无论你先前已经投入了多么了不起，最终只要是不顺服，只要大家要么就是你自己干，要么只要是有几个人合作，就很惨啊。圣言之意，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顺服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听，要听清楚，第二个意思叫走，第三个意思叫给。所以顺服跟这三个动作很有关系，第一你要听明白对方说什么啊，尤其是长子尊长还有这个牧者，这些你要听懂他说什么啊，对于老百姓你要听懂神要说什么。第二个啊，你就走，走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啊，你就跟着走，你快听懂了，懂了，但是你不走，这是也不顺服。但是当你真正需要牺牲、需要付出、需要给予的时候了，你又不顺服啊。这样的话，就像那个啊少年财主一样啊，当神说你跟我走，你做得不错，你跟我走的时候，他还有限的要跟你走，当时神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啊变卖财产分给穷人的时候，他就不敢舍了，他就不敢给予了啊，这是。顺服的三个很重要的心意，你看这个字多么有意思，原来旧约当中顺服这个意思含有三个意思。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新约的意思，新约的意思就更绝了啊，这样的一个叫做 hupo 这样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放在它下边的意思 under 的意思啊，这个 pastor 这个意思 pastor 这个意思就 put 的意思啊，把它放在下面啊。这个词的一个意思呢是一个超越者啊，我们说神然后强迫的把你放置在一个权柄之下，然后呢以达到整体的和谐和有序，整体的和谐有序，这才是新约当中的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新约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为主的缘故啊，是因为主的命令啊，主的心意，主的智慧和主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秩序让我们顺服，然后成就主整个啊他的伟大的计划啊。我要给大家分享，就上次好像没分享这幅画吧，上次分享了没？没有，所以大家记着这幅画，这幅画是非常绝的一幅画，这是我绞尽脑汁偶然所得的。 大家记得这幅画，你记得这幅画了，你就可以跟很多教授去谈了，教授听完以后一定是拜你为师啊。这个幅画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这样，设想这幅画开始达芬奇画的时候，这幅画的圆的那个材料，那个底板就是一幅油布，用画普通油画的油布，明白吧？这幅画呢，它开始的时候肯定这个情况，这个地方最吸引人，对不对？尤其它的眼、鼻子和嘴最吸引人。但是呢，这些油布，假设设想油布，我们拟人化一下，他就会抱怨。他说：“我们都是铜纸生产油布，我们的质量都一样，你为什么把这一块的白的东西给了这么亮的这个地方？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画成这样子很暗淡的，或者是很陪衬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服。所以画家达芬奇，你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对吧？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样？我们都是平等的吗？这就是人文主义的逻辑，罪人的逻辑。他没有看到神整个宇宙创世的一个大的图画，大的秩序。”那么他们争来争去，争论不休，那上帝就说，好，等你争论完以后我再画，那好，我再另一幅图，然后他就在另一块布上完成了这个达芬奇决定。那么当他完成了以后怎么样呢？这幅画现在可以拍卖1亿，拍卖1亿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些布料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比较相对陪衬暗淡的，怎么样呢？它整体的价值都提高了，而那个争论不休最后只卖2美元，明白吧？他要求一个绝对的平等，那最后结果怎么办？上帝就不用，你们都不受用就不用，你们都不能给神用，不能看到神打的计划，打的图画，明白这里面道理吧？我们人实际上就是这样，要求得一个平均，求得一个绝对的一个公理，这是罪人的逻辑，没有看到神创世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没有看到这个，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啊！不要以为在神的眼里，因为神画了这个地方啊，把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给了这一块油布，就认为在神心中就瞧不起这个，不是这样。神实际上要完成一个整体的一个他的一个创世的伟大的计划。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或者说我们被造不一定怎么样呢？不一定你低于他，他优于你，不是这样的。这是罪人的逻辑。啊，我们叫任人唯贤，在神的逻辑当中不是这样。神的逻辑是什么呢？神的逻辑就是你们可能都差不多，然后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画，因为我用你们，我充满你们，怎么样？我在你们身上有旨意，我高摩你们，我提升你们，你们就出现不同啊，不是因为你们的不同，而是我用你们不同。所以基督徒的领袖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觉悟啊，时刻不谦卑，时刻以容神一人为主，而不是觉得我因为有才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在开始的时候，先天的神已经加了你，后天又给了你点，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是有一位真神的话，这些都不是我们骄傲的逻辑。那么顺服的方法，我们说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听清楚了，认真倾听，不要断章取义。第二个啊，叫坚决执行，你就听清楚了，你坚决执行，不要有折扣啊，然后就不折不扣，坚决执行啊。第三，再有一点，精益求精，你不仅要听，而且要做得最好，每一次要更好，然后接下来持之以恒，还要持续。所以这是一个顺服人生所带出的美好品格。一个人有这样的品格的话，他无敌天下。你记着，基督徒之所以不美好，之所以让人感觉病现在越来跟俗人没什么两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里边真理的很多教导他根本不明白，当然不明白更谈不上做出来。所以你看到认真倾听很关键，你要倾听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肢体给你透露出来一些信息，你要认真听懂，然后坚决执行，然后呢不折不扣，然后精益求精，最后还要持之以恒。这样的一个人，你说这样的人谁不用他？这样的人谁不与他为善？这样的人谁不觉得很可靠？这样的人难道谁不把机会给他？难道是认为你那种犹犹豫豫的、患得患失的啊，总是有开点小差的，总是搞一些投机的，这样的人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工作，包括教会的施工做不起来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大家这5点基本上都做不到。首先不认真倾听，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听，那接下来也不是坚决执行， 啊，他总是犹犹豫豫的执行，然后有折有扣啊，最后弄得啊这个整个支离破碎，不知道面目全非的，然后就是完完全全的对付啊，不能追求卓越，然后呢啊也不能持之以恒，这是我们上次谈的很重要的关于权柄之问题啊，来源不清，啊顺处不利，处理不当。哦，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了。今天我们要谈顺服权柄的下半部分。我们上次谈到了顺服，什么是顺服？我们现在要谈权柄，什么是权柄？权柄呢，主要的我们今天谈的呢是三个问题。啊，今天未必谈得完，因为这里边内容也很多，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谈完。现在呢，最最核心的。啊，权柄方面，我们现在啊涉及的问题很多，权柄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多，啊，里边有很深的神学问题，包括啊一个罪人当权，我们应该不反他，他反对谁，我们明白反他，我们反他怎么反他，可不可以用武器，可不可以啊见血腥，可不可以啊可以互相的啊用武器来对抗，可不可以这样？等等，这些都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些争论啊，其中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啊，有的从圣经找根据等等。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来源不清。我们要看到现在普世认为有权柄的人他的根据是什么，现在有这样的特点啊，现在呢我们不从圣经找根据，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找根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来源不清的问题。第二个来讲呢，就是顺服不利，所以呢他的顺服很难真正的啊心悦诚服的去顺服。第三个来讲呢，处理不当，就是发现有一些权柄的问题，发现领袖的问题，当他处理的时候，他不是按着神心意当中处理，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处理啊。所以就这样，我们谈这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创世纪当中这样一句话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是我们谈了好多次的了，对不对？为什么他感觉害羞？为什么他是原来灵眼没有了，荣耀去了，灵眼瞎了，荣耀去了。因为为什么灵眼瞎呢？他看到那个果子悦人眼目，那就证明夏娃看果子还有一个眼，那是灵眼。那当时他们看到彼此互相都很美，都很美啊！我们知道神是发光的，在神的伊甸园里是人也发光的，所以大家看着非常美。那现在灵性没了，跟神的关系断了，最后光源没了，就像灯泡没有电了一样，最后突然间大家哇，看到那里边的那个灯泡很暗淡，而且里边的那个灯丝很难看，哇，突然间我们身体怎么变成这样的，这么难看了，所以大家呢就感觉有点羞耻了。所以这里边说明一个人的生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人的视觉系统啊，就是整个的五官系统94%的攫取信息的这个器官的视觉系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是灵眼，现在呢是肉眼了啊，这就是我们反复说的。所以这里边有个启示的重要的要点就是什么呢？我给他一个打油诗给大家啊，他原罪啊是灵眼，原罪使我们失去了灵眼，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肉眼成感官，肉眼成为我们获取外界的现象认识外界的最最主要的一个感官，因为灵眼是可以直觉的看到本质的，肉眼只能看到外部现象。所以我们接下来两句就是这样的，不辨神荣耀，或者说不辨是真相，看不到是真相，也看不到属灵的荣耀了，看不到这些荣耀了，怎么样呢啊，只把现象观，只能看现象，代表现象，所以外表现象是很容易被蒙蔽的，对不对？我们这样，我们有一块遮羞布，就可以把本质上的很多东西就遮下来。你看了吗？你看那些懒汉呐，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啊，他就会把那些脏袜、脏衣服的话，弄一个拉帘，唰一拉就没了。所以你看一眼就，你还以为啊，新来的这女朋友被他骗了，还以为哇挺干净，你看一个帘一个帘。然后呢，你看那些旅行的。那些懒汉单身汉一看就是没有助手，没有姐妹照顾，他提那个箱子，哇，提的箱子很体面，买了个 polo 还是名牌的，等你他打开以后的话，你就看那里边的乱了，你们发现没有？你们是不是自己这样？好在我自己还好一点，我不是这样，我把脏衣服放在那个脏袜子放在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我看穿着人模狗样的，每次出去都弄他头，然后打上领带这样，然后你看他香丽拉，哇，他那个，哎呀，很脏很脏的，然后哇，这裤子都放在一起，然后把圣经往上一放，哐，这样弄起来，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所以，但是呢，别人看了，哇，看外表挺好的嘛，啊，然后没想到箱子也很乱，对吧？所以我们只能看现象了，不能看本质的，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来，你们俩往前坐，家里往前坐。不要往前坐，好不容易来一次，快都往前坐，赶紧往前坐，来坐前面来，嘉伟快，嘉伟我跟你爸说让你往前坐，你爸快点快点，嘉伟坐前，所以给大家再念一下，就叫做什么呢，原罪失灵眼了，肉眼成感官了，看不出事情的本质和真相了，怎么样呢，坐前面来，玉鹏，坐这儿来，然后只把现象观，我们叫做有眼无珠啊，就这种人实际上是有眼无珠的啊，眼珠不是眼珠，对，他是肉眼的眼珠，不是灵眼，他不是火眼金睛的，看不到很多的，这是有眼无珠，所以有眼无珠的人啊，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东西啊，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情况，我们看到一系列情况，看到什么情况呢？你看到民数记他这样说什么？他这样说，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他姐姐，亚伦他哥哥，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啊、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这里边说明一个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实，就是摩西被神搞抹，被神兴起。兴起完以后，摩西这个人很谦卑，很谦卑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荣耀。虽然他啊学了埃及样学问，做啊行事做法都有才干，但是来讲怎么样呢？他很谦卑，他很谦卑。但是既是很谦卑，因为神把他提得很高，怎么样呢？他的哥哥、他的姐姐，还有其他的很多很有魅力的领袖都嫉妒他，都嫉妒他。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很都嫉妒他，甚至连他哥哥跟他最密切的人也嫉妒他，他姐姐啊，我们说摩西他姐姐对他很爱护的，对不对？摩西很小的时候姐姐还弄了奶妈，就把他妈妈弄去，这他摩西的生存跟他姐姐很有关系，或者是神用了他姐姐，所以本来他姐姐跟弟弟关系都很好的，亚伦和他弟弟关系也很好，但是怎么样呢，怎么样，这个时候就出现嫉妒，哎，这是出现了个嫉妒，你看到没有，他就嫉妒他弟弟，他嫉妒他弟弟，都很荒诞，都很荒诞。然后他做了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他认摩西娶了古实女子，这件事呢，无论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但是呢，他们的主要的用意呢，是挑战摩西的绝对啊，就唯一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这个权威。但是呢，他以这样的为一个导火索。啊，这是人的心当中常常有一种啊自知的或不自知的一种狡诈啊，他有的是自觉的用这个借口，有的是不自觉的用一些东西，最后要达到他另一个目的，这是很重要的。那民数记更记载了更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你看这是谁呢？就是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啊，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就这个人，这个可拉很厉害，你看啊，和吕便子孙中的以利亚的儿子大贪啊，这个人很厉害啊，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你看啊，这么多首领，250多个首领，然后怎么办？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哇，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名望就被推举出来的人，怎么样呢？在摩西面前一统起来，哇，多厉害，异口同声的起来，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大贪和这个可拉威望到一个程度，领袖魅力到程度，领袖手段到一个程度，啊，也不知道他底下是不是怎么样，再怎么样，但总的来讲，我们相信这个人一定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定非常有人格，然后怎么样？都一起起来，你看都不得了的。因为摩西带领他这么多神迹，他们都不服摩西，而服这个可拉。你就想可拉他的这个多么厉害，然后起来吧，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啊，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看了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哎，我们不是神的选民啊，我们都已经成为圣徒了，我们都已不仅圣徒，我们还被神推举为很高的东西，为什么你们几个人专权？为什么啊？这是起来攻击他和他哥哥了啊！这样，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知道他结果很惨，神怎么样呢？ 神通过土地的一次大的裂开，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把这些人哗圈到土地里面，死了，这250人都死了，神一个也没留啊。这是神做事的另一个方法，以后我要再讲神工的第四、第五、第六个方法，是做事很神的这个方法。然后他这些人老百姓都看着这几个人掉在地里面，那是个大神迹，他们当时应该很惊讶。但是怎么样呢？过后这地合上以后，这些人起来又质问摩西，他说怎么样？为什么杀他？啊，他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为什么杀他？你们一定要给我个说法，否则的话我们跟你们没完，而且我们可能甚至要打死你。这些你看他的威望有多高，神都用神迹消灭了他们，他们还起来打。最后神就兴起了瘟疫，瘟疫就吞噬人，一刹那啊，10000多人全被神用瘟疫给弄死了。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很奇特的方法，这是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就是叫神做事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再看民数记当中另一件事，他说探子12支派探子啊，论到所窥探之地啊，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的经地之地啊，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啊蚱蜢一样啊，就蚂蚱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这12支派有10个探子是这样，只有加勒和谁呀、和约书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有耶和华，因为有灵界的力量，有灵里边的力量帮助我们，所以他看到了灵里边的，他有信心之眼看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新约，新约当中耶稣，主耶稣他们家最了解耶稣的人，从他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人，他能说呢？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啊，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呢？等等，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最熟悉的人反而认为这就是个木匠儿子，整天跟我们在一起没什么了不起啊，挺窝囊，也没上过什么大学等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当耶稣复活以后在门徒显现的时候，其中有个门徒叫多马，你看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怎么样？我非看见他手上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是多马，我们叫做 Doubting Thomas， 就是他用肉眼看，然后我才信，然后才信啊，神就给了他一个恩典，就让他用肉眼看，他最后才信了。那么我用这些例子举明什么东西呢？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灵眼失去了，看不到神的心意，事件事物的本相和神的真正荣耀和秩序和全能了，怎么样呢？人就用肉眼去判断事情，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罪人顾忌世人通病这么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什么是罪人的顾忌？什么是世人通病呢？也就是你我都有这个病，明白吧？你我都犯了这个疾病，这个疾病是什么呢？我管它叫做犹太病，犹太人生的病啊，又叫做多马症啊，又叫多马症。然后接下来呢，重外表，然后呢误神命，就是这四句话啊。它是犹太人犯的病，但实际上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它是多马的很奇特的一个症候，实际上我们都有这个症候。然后怎么样呢？重外表啊，都是属实的不光外表，然后代表了很多人的逻辑，然后呢误神命，看不到原来灵里边的秩序，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误了神的命啊，误了神的大事，就是这样啊。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眼不识泰山，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眼不识泰山的人，明白吧？这就是为什么啊基督徒里争来争去，为什么中国人争来争去的很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看不到背后原来有神的旨意和秩序在后面。权柄误区，我们要看到我们对权柄认识有许多误区，我们获得权柄有很多误区，我们认为权柄的基础应该是这些东西，而不是一个从上面来的啊一个东西啊。我们所谓的误区有这几个，第一个人口绑架，我们认为哇这谁是领袖，我们要遵循谁的话，首先人口绑架，这是小孩常常弄的，对不对？你看小孩谁是王，就是胳膊粗摔跤好啊，打架厉害，就这些人，或者是武艺高强，对不对？谁武艺高强谁就做老大，小孩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犹太人就是这样，犹太人最后选来选去选一个比他们高出一头来， 大概有1.90米个子，这个多的个子，就是扫罗王，对不对？而且长得也很英俊，这样的。人现在经常有这，你看现在很多很多风靡的女孩子，真正我们现在偶像全民的，就是要长得魁体，要漂亮，对不对？外在的，你看到这实际上人高马大的一种泛化，女性不是就是娇小玲珑啊，就是非常非常美好姣好啊，这就是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人配得这个东西。男的来讲就是相当的，要么就很帅，要么就很强壮，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看加州选谁，施瓦辛格当州长，是因为他一身子跟他这个有关系，啊，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对吧？所以很多很多的人，现在的人，他得了一些官位，也有他的外表因素，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说，哇，这个人面相，你看一脸福相啊，或一脸官相啊，等等等，对不对？我们现在看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是吧？所以如果是小个子，像我们以前几代领导人那样，啊，我们自己都觉得要往后面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就是这种文化，所以我特别注重，如果小个子成为领袖，对小个子一定有超人的一些才干，否则的话上不来的，明白吧？小个子当领袖一定是有超人的一些东西，有绝活的东西，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华国锋搞不定邓小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过五关斩将这样上来，他一定很厉害。每个人现在实际上都有这个证，所以我们看人，这个人长得也人高马大，也很漂亮，我就跟他多说两句话，对不对？女孩子看到一个帅哥，我就跟他多说两句话，就是这样，你知道吧？第二个，财大气粗，就是我们认为权柄应该来自于一些有才的人啊，财产厉害的人。所以一个人财大气粗的人，莫名其妙就跟权柄绑在一起。所以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财大气粗，我捐献厉害的话，怎么样呢？牧师也要敬他三分，要怕他三分，啊，在中国的很多教会尤其是这样，这几个大款来了以后，大家哇都要让座，这是现实属实的。再有一个呢，论资排辈，这是一个特点。论资排辈就是年长的、有资历的、有经验的、有学位的、有文凭的这些人啊，慢慢的啊，或者有什么呢？有权柄。这些权柄啊，我们现在有博士后啊，有博士，有大学教授啊，有这个啊，这个经理、那个经理、那个总裁、那个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属于这个论资排辈，对吧？这些东西大家都要警醒，大家都要警醒。第三点啊，第四点，门第显赫，这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有没有权柄，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影响很深的啊。到了啊，我以前举过例子啊，到了宋朝，到了什么各个朝代吧。如果你是皇亲国戚等等等等，这些都给你平白无故拿分，你知道吧？如果你家境显赫，所以以前我们为什么有点名气的人就修家谱呢？你知道吗？为什么要修家谱？就是最终是达到祖宗，哇，有一个状元，哦，有一个将军，哇，有一个啊，我就显贵了。如果没有家谱就不行，明白吗？比如说我们家以前家境贫寒，我们家是闯关东，最后没有闯到关东，最后放在天津落下来。闯关东的人一般都是农民，这样啊，都不可能是很大苦水下南洋闯关东。所以李光耀的家庭肯定不显赫的，你知道吗？闯关东人肯定不显赫的。但是好在大家以前都是农民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朱元璋还是农民的。但是很奇特，我们就要选家谱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选家谱，我当时就小时候是人罪性到一个程度，我就记得我哥哥曾经说过一次，他说他跟一帮人在谈，结果呢那帮人好几个姓于的，就都是我们这个于啊。一听我哥哥也姓于，哇，就乐起来。他说你知道我们这姓于的是什么人？我都说我不知道是姓于的，只知道在烟台附近我们的老家。他说对，就是胶州那个地方啊，江浙那地方。你看我们老祖先谁嘛？是谁？他是周文王的一个小儿子，封在一个鱼的这个地方啊，鱼一个鱼字边还一个很繁琐的字，最后呢人就把那繁琐的砍掉啊，就留下这个鱼了。所以我们是皇亲的啊，等等。我哥就回来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记得很深，到现在我都记着。说明什么？人都有个虚荣啊，都有一个属实的很奇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觉得不行。如果别人有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羡慕，然后门第显贵就会有这样的影响。再有一个才高八等。那么我们现在给权柄的人都认为这个人一定要有才啊， 一定要得知裁缝之家犯最大错误的，我到现在依然犯这个错误，就是我眼睛总是盯比较有才的人，大家可能，但是我的有才可不是一般的，我的有才实际上有还有德才兼备这个情况，就是愿意与人为善，愿意给大家服侍这些人，但是依然受了很大很大的拦阻啊，很大很大的拦阻。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德高望重啊，这是更具有欺骗性的，就德高望重。我们需要选人要德高望重的、才高八斗的、德才兼备的等等。但是总的来讲，这两点实际上跟神的心意还是不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似是而非，似是而非。孔子就把这两点从高度概括为这两点：一个就是唯贤是取，或者唯才是取，不是唯亲是取。第二个就是以德服人，所以我们搞德政啊，我们现在江泽民时也搞德政，都基本上都用这两句话概括：唯贤是举，以德服人。啊，实际上这是呢，这是儒家的遗传，孔子给我们遗传。所以遗传到底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也对也不对。对什么呢？神兴起的人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或者他都展现出一定东西，无论是神先天后天给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决定条件，绝对不是决定条件啊！你一定记着，我们以后选任何东西绝对不能再以这两个为标准了啊，否则的话我们就要犯大错误的啊，很大很大的错误。然后任人唯贤为德之害，我们以前说过任人唯贤为德有这么几个害处。第一个，神也需要我，教会需要我，领袖需要我啊，没有我不行，没有我做就很差等等，这是他先天的就是有一个念头。第二个，我能搞定，就是这件事只有我能搞定，别人搞不定啊。再有一点，我比他强，就是说如果没有选他做，然后他心里就很不服气，就是我比他强，凭什么不选我？所以争竞的东西就来了，不顺服的东西就来了，明白吧？啊，接下来等待贤明，这也是很奇特的。等待，这是中国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是人才，或者大家都自以为是人才，怎么样呢？在没有一个大家都公认同的啊，比他们高出一个档次的这个人出来之前，大家怎么样？都等待贤明，美其名曰我们都谦卑啊，我们在等候的。但实际上呢，大家都不顺服。都不顺服，谁出来都压不住阵脚。实际上每个人真正的就像我说那个画布一样的话，每个人出来的话都可以做一些事，但是呢因为不顺服，大家就都好像互相的谦卑，互相忍让，说哎我们再等候吧。所以就出现了外来和尚好念经，所以外来的和尚一来，哎他好像暂时统一起来了，最后发现这外来的和尚的话念的经比他们还差，至少不比他们高明多少，最后耽误了很多工作，至少你等外来和尚这段时间就耽误了，明白吧？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很多高级知识、高级人才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我们共同等待贤明，没有一个大家说好，我们大家都没有，但是神兴起我们有，所以你做不了，我们大家支持你做。那现在我们无论是大家推选或者是投票，是吧？你先做起来，你先带领起来，我们大家顺服你，没有一个这样的觉悟，最后大家都等来等去，结果等来等去，结果是什么呢？误了神的工作。种下了彼此不顺服的这种种子。再有一个与神争荣，就是如果他成功了，他一定会争的，一定会从各种方面他会表现出这种争的这样的东西啊，最后是草木和解，就这样的东西呢，他不会，因为他大部分东西不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从自己而来的，草木和解注定了草木和解，没有奖赏。所以圣言之意，我们看一看新旧约当中关于顺服的这个词的启示。顺服启示，顺服这个权柄这个词啊，关于权柄的启示，权柄这个词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统治，就是它有一个奇特的这样的一个特权，它好像有一个统治的权柄啊，别人应该听他的，别人应该是他，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啊，也是我们说最表显最通常的意思。第二个来讲呢，它统治就意味着它有一定特权，它有一定超过一般自由的自由，就是别人不可以这样，它呢似乎还可以这样，它有这样的一点特权。那么第三点是最最本质的，第三点是接受和承担，就是它的这个权柄是接受来的， 是别人委托给他的，或者是另一个更大的权柄源泉委托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给的。第二个，他必须承担责任，他有这个特权，有这个同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必须怎么样呢？要有承担，要有责任的啊，不是胡来的。所以权柄之源，权柄之源，我们看圣经里大家都知道，权柄有这样一段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难处，哇，原来远远都是从神这来的，当然都是，因为神是整个这个秩序的创造者，那秩序当中就会有节点，就会有一些核心的要点，而核心的要点怎么样呢？神就会提拔这一些人担当这核心要点，不是他绝对强于什么东西，而是神必须要完成这幅图画，神必须要安置这个东西，就好像那幅油布一样，神必须在这个众军职的油布当中选出一个区域来，然后重点着墨，把他的画当中最亮的这个东西表现出来啊，这才是神这个东西。那么这里边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魔鬼的权柄哪来啊？不是这个世界都伏在魔鬼的权势下吗？然后呢，恶者哪来？恶者的权柄哪来啊？被罪玷污的属灵领袖，他的权柄哪来？一个被罪都已经很玷污的很惨的一个属灵领袖，他的权柄哪来？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三类权柄，我们很难办。一类是非常明显的有瑕疵的领袖，他已经不配做这个领袖了。第二个啊，就是完全邪恶的那些人，他的权柄哪来？再有属灵的恶势力的权柄哪来？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怎么解？我们怎么对待这些权柄呢？所以给我们很大的问题。坦率地说，对于这些问题，我今天也不给大家一个结论性的，我只能把我的思考告诉大家，也未必是，因为这是神学所探讨的很深的东西。所以我们去灵现出权柄之类，权柄大概有几个分类。一个呢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一个呢是属世的权柄。一个呢是属魔的权柄。我大概分为这三类。属灵的权柄是直接从神那儿出来的啊，特别是在神的家里边，包括神对耶稣基督的兴起，神对他选民的兴起啊，整个教会里边透过案例，透过成团，我们兴起这样的属灵权柄。这个权柄是属灵的啊，家里边的权柄，神常常有一些直接的一种光照和带领。第二个呢，就是属世的权柄，属世权柄，你比如属灵的权柄，比如说摩西就是属灵的权柄最典型的代表，神兴起的，是特别拣选的。那么属世的权柄呢啊，比如说奥巴马啊，就是大家通过民主的一个制度一个程序推举出来的啊，这里边你很难说他是属灵的，对不对啊？他是有一个属世的选举的机制。属魔的权柄，你比如希特勒，这很显然希特勒的话你很难现在评价他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啊，也不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好的属世权柄，属魔的权柄。那么这样来讲作何解释呢啊，作何解释？第一个，我们说一切权柄来源于神，我们要从这个根本来说，就是一切权柄，一切人间社会的权柄，我们还不包括啊宇宙万有，有没有权柄？宇宙也有权柄，我们可以把权柄隐含一下，推广一下，比如说太阳就是太阳系的权柄啊，因为太阳一定中心，大家绕太阳转，然后神就给个力，然后他们就转。所以这是物理学当中的话，我们就看到一种不均值的一种东西，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就围绕它转。所以似乎啊，众星捧月，我们常常这样说，它似乎有一个权柄。但是我们到了人类社会的话，那个权柄就有一个提升啊，它不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功能的，都是人，但是在人当中就莫名其妙，就是有些人可以行使权柄啊，这样。所以呢，这些人之所以能行使权柄，是因为他先天有神的被造形象样式，也就是从天赋来讲，他有这个能力，管理的能力，他的本源是从神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觉悟啊。第二个，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父母的啊，最终都是从神来的。第二个是神的命定，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权柄是从神的家、神的命定，按照神的程序、神的这种旨意选出来的，或者是做出来的，或者是神引导出来的，这样的权柄呢，就是属灵权柄。最典型的是在教会、在宗派、在各里面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教会里的权柄，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啊，它是有属灵的成全的，它是按照属灵的一种原则和方法得出来的。第二个来讲呢，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的允许，就是有一些权柄 被罪玷污了，被罪玷污了。但是呢，神依然允许他怎么样呢？他担当这个角色。为什么允许担当角色呢？因为他可能会造就这个人，当他觉悟了以后的话，他反省的更深刻。第二，他会影响那些人，就是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就是他，因为他不完美，所以别的人就有帮助他的机会，就有警醒的机会，就有互相支持的机会。同时呢，每个人顺服一个不完全的人，也提醒大家顺服的本意是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使自己更有觉悟。所以神允许很多人，他甚至他设定的人，包括世俗的一些领袖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非信徒。所以这样的话就给了基督徒一个顺学与顺服功课的机会，学习反观自己警醒的机会，学习可以弥补啊，可以参与，可以补台的机会啊，这是一个成全啊这样的机会。这是神允许，当然最终啊，他有亏欠啊，他呢向神交账，这是他的事，他和神的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属于神的任凭。那么是神的任凭来讲，那就是说他全然属魔，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全然败坏堕落，全然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即使是啊神的任凭的时候，他也有一段时间段。就像希特勒的时候，有的时候哇，他高峰冲起的时候，从33年掌权到45年啊，完蛋，他竟掌握了12年多大权，而且他当时权倾一时啊，引起了很大很大世界的方面。一方面，有的人很尊敬他啊，另一方面啊，有的人就是很惧怕他等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柏林搞奥运会，那是1934年还是36年，对不对？36年搞运动会，你知道世界很多游人嘛去嘛。啊，去不是为了看运动会，你知道吗？是为了看什么？为了看希特勒去的，你知道吗？因为希特勒名气大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时代的超人，知道吗？啊，他的传奇的神话，所以很多美国人去买机票是看希特勒去的啊，是这样。所以神呢会给他一个时段，然后神用他自己的大的走势和方法，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使徒行传》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特点啊，他说彼得说什么？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谁呢？迫害他们说，把他放在监狱里那些人说，不让他们传福音的人说，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顺从神不顺从人。而罗马书又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人间的一切权柄你都当尊重，因为没有一个权柄是神所命令。你看这个矛盾出来了，看到这矛盾了吗？一个顺从，一个不顺从，这怎么办呢？这样的矛盾怎么办呢？啊，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些人就用这句话啊，提出了我们可以暴力抗争，可以暴力抗争，就是如果不公义的这个政府和君王，我们可以采取暴力，可以杀他。所以怎么样呢？英国怎么样呢？把谁？查理二世，咔嚓，上了断头台，明白吧？这是很奇特的。很奇特的。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叫血腥玛丽，你知道吗？在血腥玛丽血腥玛丽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清教徒不是清教徒，他是应该是改革宗的教徒就可以跟他抗争，可以跟他抗争。你看，那最终到英国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很重要的人，清教徒巨大的一个代表，清教徒推向出来的，那就是谁呢？那就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最终呢与暴力最后打败了皇室，夺取政权，自己成为摄政王，实际上自己又成为像君主一样的这样一个人。这就是英国的所谓的光荣革命。那么这样的两句话该怎么办？怎么解决他的矛盾？怎么解决矛盾？我告诉大家，他的奥妙原来在这个地方。他说顺从人是应当的，这里边顺从神这是一个总原则，但是这里边没有提一个方法，就是怎么不顺从人啊。我们顺从神，我们知道心里绝对的相信这是真神，但是不顺从人他没有提怎么不顺从人，对吧？这里边至少存在了这两大极端，一个是以安静的抗争，就是甚至可以让你带到宰杀之地，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一个呢采取暴力抗争，是两极的。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这样的革命，也出现了印度的我们叫做圣雄甘地那样的革命， 圣雄甘地是阴差阳错，就差一点他就认识基督教了，就是因为当时基督教有等级森严的一种奴隶制度，他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从英国的贵族体制来的，他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当他看到有等级的时候他就没有信，但是没有信基督教文明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他就采取不合作，不跟你合作，我也不用暴力抗争你，最后怎么样得胜啊。我们说曼德拉也采取这种办法，对，南非的这个曼德拉也采取了，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方法不是你人定的，顺从神不顺从人，这个本身是神定的，我们要顺从，但是不顺从的方法，神隐含着他的方法，不是人定的，明白吗？不是一个杀个痛快的方法。所以你看耶和华怎么谈，耶和华说对瑞贝卡说，两国在你府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权柄大小的问题，不光是你生来体高马大的问题，也不是生来你继承世袭的时候你好像是长子，也不是这样低长子的问题，不是按照风俗问题，实际上是神的一个很奇特的自由和主权。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啊，圣经的教训，圣经教训是什么呢？第一，神的主权，神定我在哪儿画这块啊，把蒙娜丽莎的最荣耀的眼睛鼻子嘴画在哪儿，是他定的，是按照他整体的布局定，不是我们人来定的。第二，神的自由，神要画什么神怎么布局是他的自由。他再有一个就是神的命定，是神既然自由间定了就是在这块了，就是这块了啊，不是你们能改的。再有一个神的保守，那神最终还有其他的东西保守他命定的这些东西，这是神设定这个权柄，权柄来自于神的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所以耶和华这样说，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巨大的恩宠啊，就是别人都可以透过异象看到我，但是你可以跟我直接面对，这是神把摩西提高了一个众先知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权柄，明白吧？啊，难道无万可寻吗？难道无万可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完完全全的不知道这个人应该有什么品格，神为什么高立他呢？难道属灵的人被神高立的人，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完全是神的奥秘吗？其实也不是。啊，我们看圣经里面关于神所喜悦的人，神为什么要兴起他？啊，本身先天神造他的时候就已经定了，然后神进入历史在选举他的时候，就把造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品格给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怎么样呢？他说不要好看他的外表和他身材高大，这是大卫的哥哥，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他看到的是他哥哥啊，外表怎么样，但是神看到的大卫的内心怎么样。啊，大卫当时很小，又是个牧羊童啊，他没有多大的这种学问等等，但是神拣选了大卫，所以内心的单纯很关键。第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膏了大卫。从这儿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这时起怎么样呢？神的灵就大大的，就神跟他同在。你看到了吗？当神看到一个人清洁的时候，然后神的灵就会采取或多或少各种形式去怎么样恩膏他，就借给他，就神给他帮助他。这是属灵领袖的第二个特点啊。第三个，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里边神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后期我们就知道是约书亚还有加勒帮助他。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兴起代替摩西，让他们带领这些人进迦南？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耶神的领袖。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里有圣灵的，将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因为他有圣灵，所以神说你把他招来按在他头上，在众人面前见证我要兴起他作为你的继承人，他要成为众人的领袖。所以神非常尊荣他自己拣选的人啊，要在众人面前 要见证这样的一些，这是为什么我们高丽君王现在按立牧师的时候都要有一定的会众，都要有一些牧者在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人的条件我通过整本圣经我归纳为这几点，神拣选人不是没有根据的，神拣选人是有根据的。第一个，单纯相信，是一个单心单纯的人，可以信靠神的人，他信的不掺杂不复杂啊，他是很纯净的一个人。第二个就是专心顺从，他不仅相信而且愿意根据神的旨意和原则去行的人啊，这是这样。第三个就是圣灵恩膏啊，第三个条件就是因为他专心行，因为他顺从，所以神就把恩典一点一点加给他，他就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越来越有能力。所以这样的领袖最终就越来越被神高举，越来越被神高举。然后呢，上帝用人为前，这是上帝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要用人，看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按照神既定的旨意，你有被照神的形象样式，那么神能不能把他的形象完全的灌注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人最美好的，就是圣灵充满，就是神的充满，被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是人最高的境界。那么要想达到这个境界怎么样呢？这个人必须谦卑道空。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就是彻底的在向神敞开啊，可以把自己很多东西放下，可以洗涤自己很多东西，然后呢单单的领受神的恩典，神的高牧，这样的一个人啊，这叫用人为前。所以大家记着，我们以后用人就是要为前，因为他可以全然的接受属灵的路线，全然的接受啊这个我们的领受，全然接受神托付给意象，全然接受很多很多我们的事工，这样的人才真正兴起，可以成为教会的带领者，否则的话他就是教会的分叉者。榜样当法，榜样当法，我们榜样当中的很多，我们可能大家回去看就行了，我就不说了。大卫和扫罗王，我就点一下大卫和扫罗王。扫罗王是神兴起的，甚至高丽的，但是扫罗王最后他骄傲，他自作主张，他不按神的规矩做，最后神的灵离开他啊，这是一个被神弃绝的一个领袖。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不仅弃绝了被神弃绝了，而且他自作主张，同时呢他还迫害被神高立的人，就是明明他已经知道神心意在大卫身上了，他还迫害大卫。但是大卫对这样的一个属灵领袖采取办法是什么呢？大卫采取办法是几次可以杀他，几次是完全在人的有理由的情况可以杀他，但是大卫没有杀他。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觉悟，就是神所高立君王不是我们随便人可以动的。所以当他被非利士人杀掉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探子，他那个仆人来告他的时候，他说他曾杀了这个谁，所以大卫对他的处决是很厉害的，就神高立的人怎么可以杀呢？所以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杀掉啊，所以大卫又把那个人给杀掉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卫并没有去阿谀奉迎扫罗王，为了生存，大卫在逃啊，大卫在躲避，大卫在用自己的办法去抗争，就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大卫没有用人的办法去采取非常非常暴力的处决的办法去处决啊神所高立的人，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例子。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与世间权柄，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与世间权柄告诉我们啊，神在地上的秩序有他收盘的时候，不是我们基督徒必须非得要暴力去干预的。当然是不是绝对的暴力不可能呢？可能不可能的，这里边神在历朝历代会兴起一些事件啊，比如说希特勒去抗争啊，去屠杀一些别人，那别人起来去兴起抵挡他的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同胞和其他的民族，这样的事是不是可以呢？那我认为是可以的。那么在有些宗派是认为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让他屠杀就可以了，最后啊神必报应，还有神的报应。有的人就重禧派就是这种观念，就重禧派绝对不允许他自己的信徒当兵的啊，哪怕我坐监狱我也不当兵，因为当兵要杀人的，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所以这是教训当见可拉伊达啊，我们要当心亚伦和米利亚啊，扫罗王，这几个教训都是用人的一些野心，人的一些外表，以及人所外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去挑战神所高立的一些属灵的秩序。属灵权柄和领袖之争， 那么到底属灵的权柄一个领袖到底我们怎么看他是不是属灵领袖呢？毕竟我们灵眼已经瞎了，对不对？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如果让我们真正从属灵里面看这个领袖怎么看呢？我们知道属灵人他的领袖一定会有一些属灵的特征，就不是来自于地上的逻辑推出来的。他第一个，属灵的领袖一定是意象的出口。因为什么是意象呢？意象是连接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因为神要人担负一个使命，所以神就把意象给人，所以意象是连接神和人之间的一个纽带。所以一个属灵人有神的印记在他身上，心思做领袖的时候，一定他会提出意向的，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属灵领袖的一个基本特征。领袖领袖嘛，啊，全民全民领袖领袖，他要有这个领，没有意向他没法领，他是意向的出口。第二个，资源的节点。所以神为了这个东西呢，他会把一些很重要的资源集中在他那地方。所以一个属灵领袖，他应该是神会配给他一些属灵资源，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的。明白吧？所以就像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如果我要把一个最亮的亮点放在那个地方，叫吸引很多人的时候，提高整个这幅画价值的时候，怎么样？神会用很奇特的一些仲裁，用奇特的一些手法，关键的写那个东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呢，反而淡淡的，我用黑色和白色描写就可以了。啊，明白吧？这属灵领袖有神的仲裁在那个地方啊，神要把一个资源配过去。再有一点，就是事工的火焰。所以属灵的领袖是用圣火，是用神激励的一些激情，不停的眺望，不停的鼓动，呱呱呱呱，就跟一个鼓风机那个风一样，它会调动啊，这也是神给他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恩典，他冷冰冰的，他弹完以后就完了，然后就不知跑哪睡大觉去了，这样的话就不行。所以属灵领袖他应该是个鼓风机啊，属灵事业的鼓风机啊，不是一种属世事业的鼓风，不是这样的。第四点，团队的纽带。属灵人呢，他会把神配给他一些肢体的资源，他可以调动起来啊，这样的话权柄才有啊真实的意义啊，神给他啊，他把这个东西拿起来就这样。第五点，真理的能力。所以属灵的领袖他将成为真理的能力和真理的源，真理的教导出口啊，他会带有这样的一些权柄，就真理而来的权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谈话的时候让人感觉他带权柄，他跟文士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啊，权柄在他生命当中有力量出来啊，这是领袖的另外一个特点。最后还有一个特点很关键很关键的，就是时间的考验。就是一个属灵的权柄来自神的，他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越练越沉，越练越沉。如果练到一个程度，哎，他变节了，投降了，软弱了啊，衰落了，这样的一些东西，这就像扫罗王一样，我们就知道他的权柄是有限的啊，他的权柄很可能他不是神之一当中，或者说什么呢？他就是一个时代啊，他过去以后的话，神要兴起另一个人接替他啊。当一个人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时候啊，就是说神的灵或神的心意要托付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识相了。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完成了你的使命啊，这个时候就要交接了。权柄之道啊，我们行使权柄的人，权柄之道，如果神给你一些小组领袖、就牧者这权柄了，你应该会行使权柄，不要容神一人啊，不要辱神啊，损人。这样，权柄之道有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权柄是圣恩，一定是神的恩典赐下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凭着人高马大或者才能怎么拿起来，是一定是有神背后的心意，一定要感恩。看到这个属灵。第二，行使当中神，就是行使权柄的时候，一定是要看到神的大的图画啊，在这个地方我是那个亮点，神的亮点，我一定要把这个亮点演好了，这样这是我的角色，明白吧啊？所以我做好这个东西了，我就在整幅神的图画当中做好了。如果你容己的话，你可能在这也获得亮，那也获得亮点，这是容己，这叫贪婪啊，获得很多人的尊重，这是贪婪。所以这个时候就干扰了神的整个的一个美好的图画和秩序。所以你就不是亏缺神的，你是什么样的？想夺取神的荣耀啊，这样就错了。第三点是谦卑常自省。一个属灵的权柄的话，他时时是自省的、谦卑的啊，这是。再有一点，恩高不离身。一个属灵的权柄要因为看到神的荣耀，因为谦卑自省，所以求神，祷告也好，各方面好，要求神恩高在自己身上。再有一点，秩序得恢复，秩序得恢复。 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觉悟，你看到了神的大的图画、大的恩典、大的秩序，然后你也看到罪对这个秩序的干扰，所以神兴起你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啊，重整这种情感啊，重整情感，所以你要有拨乱反正这样的一个使命在身上。神兴起权柄，就是要使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秩序能得以维护和建立，所以罪也吞没这个秩序，毁坏这个秩序。所以一个属灵权柄的人，无外乎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挽狂澜以击打的那个中流砥柱。所以一个属灵有权柄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神的秩序，什么神心，什么神的做事方案。所以你要恢复这个精神。然后最后一点，万物享天伦，当你恢复这个秩序的时候了，万物都在你的权柄下蒙福。因为什么呢？神透过你要把神的心意秩序带下来，然后你抵抗住罪的诱惑，最终你把神的罪贯彻始终，那么神是恩典的神，神是爱的神，所以神就把恩典赐给他，被造的万有。这是神圣灵启示总的心意。所以最后献给大家的就是罗马书，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基督徒处理权柄问题当中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妄作。妄作的话，有可能带来的灾难，不仅是不是万物享天伦，是万物啊遭沦丧，然后你自己有亏损。接下来大家一起全输啊，这就是中国人当中啊常常有的一个通病啊，就是闹得个鱼死网破。这不是神的心意，闹鱼死网破总会比你那个权柄在的时候啊带来的这个东西恶劣的多。就是一幅图画，如果大家不争争吵吵，神怎么泼墨总是有价值的，从神即使是随便写上来就有价值的。但是一幅图画你要给他弄一个房倒屋塌，最后大家都散，这个都离散，这幅画不仅神不用没有画，而且神稍微画的东西也被你给撕烂了啊，他连2块美元卖不出去。如果你只是一个单单的画布还好，你卖不出去的。所以这就是啊一个很争竞的罪的文化啊，一个很残暴的一个毁灭的文化，实际上是不能够蒙福的，不能蒙福，完全不能蒙福，对吧？神维护一个东西，甚至让罪的东西在产生的时候，神有收场的时候。所以基督徒首先学会的是谦卑顺服，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妥善的方法做，接下来我们看神的带领，明白吗？看神带领，然后我们采取一个很有效的啊，就是非暴力不抵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抵抗政策啊。再有一点，就是到关键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大事，如果神在整个社会当中兴起抵抗的力量啊，那是神的安排啊，那个时候是整个历史的走势啊，像反对法西斯这种暴行的东西，那么我们从我的神学角度来讲，我是接受的啊，对反对法西斯我是接受的啊，就是枪毙希特勒我是接受的啊。好，就这样。